号令分明啊，必须得严格执行。说到杀富济贫，说有钱的人啊不一定都坏，得杀那为富不仁的，真正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这个咱绝不客气。要正经人，咱还得分别对待，不能一个锅搅马勺胡来呀！要那么干，就丧失了民心。还有，枫树岗附近的老百姓，咱要联合起来，冬天咱舍棉子，夏天舍单子，二八月开粥厂，仗济老百姓。不然的话，咱就站不住脚。杨妖真是个帅才，就在这块制定了约法多少章程，大伙一体执行啊。不到一年的光景，小小的枫树岗就成了铜墙铁壁，各地方都有人守着。除此之外，周伦负责训练军队，把这些乌合之众组织起来，每天轮班轮训，什么攻杀战守、斗野埋伏，必须得好好学，以防不测。但是杨瑶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寨主，也感到力不从心，平时的时候觉着不含糊，用到实际上的觉着肚子空了。杨瑶就跟杨氏三杰说，我老觉这担子太重，有什么人帮我的忙才好呢，咱这少个军师。杨山一听乐了，大寨主，我们早就想跟您说，有个人姓钟，叫钟相，您听说过没？钟相，哎呀，好像有过耳闻。是啊，那就好了。这钟相这人可了不起，听说他就活动在鼎州一带，都说这个人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能掐会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眨巴眨巴眼睛就下雹子，出口吐沫就闹粘虫啊，那可真是当世的活神仙。要能把钟相请到我们枫树岗，让他当军师，哎，那就妥了，没帽。刘恒、周伦也说，大寨主，杨寨主所说不假，这钟相远近驰名啊，听说他会算卦，还会相面，但是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，飘忽不定，据说就在洞庭湖一带，究竟他落到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，家在哪儿谁也不知道。真要能把这个人给找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杨瑶就记在心里头了，派下不少喽啰兵打听钟相的下落。后来有人向他禀报，说最近发现钟相在鼎州行医，就在城里活动。杨瑶一听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凡是这种人都有个特性，既然他在鼎州知道他的下落，马上就得去请，错过这机会找不着了。叫别人请杨瑶不放心，决定自己去一趟。他跟弟兄们一说呀，遭到大伙一致的反对。刘恒把眼珠瞪得跟牛一样，我大寨主，你吃饱了撑的，现在官府抓你还抓不着，你自个儿往嘴巴子里送啊，你一个人哪行啊，把这事交给我得了。杨瑶一听，去你的吧，没你这事还好办点，有你把钟相就吓跑了，左思右想非得自己出头。杨瑶这人还挺拧， 他要看准这个事儿怎么办？九条牛还拉不回来。后来杨妖说了，我意已决，各位弟兄不必再争了。那么杨山就问大寨主，你要去带多少弟兄？
不
多了都不带，少了我也不带，不如我一个人行动自由，带的人越多越引起人们的怀疑。大伙儿知道杨妖有能耐，这个人心还细，既然不带那就算了吧。当天晚上杨妖跟妻子彩凤告别，跟娘告别，一家人闻听啊，心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让杨妖多加留神注意。杨妖说，娘您放心，我不是孩子，我也不是傻，我明明知道那危险，我非碰他们，我这是请高人决定咱们山寨的命运，这种大事我焉能不亲自去呢？您放心，几天我就回来。就这么样，杨瑶把家安顿安顿，山上的事情交给周伦和杨山共管。他化妆改扮之后是赶奔鼎州。您说这创业的人呢，都有胆子，这才叫孤胆英雄呢，根本没把这朝廷看在眼里。这次杨妖下山变成了个大财主，穿绸裹缎，腰缠着万金，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，跟当年大不相同。另外这一年杨妖也变样了，发了福，脸蛋子也发圆了，比当初长得更英俊，腰里挎着七星宝刀，打马如飞，是赶奔鼎州。其实这鼎州呢，离风柱港不远，如果起个大早再贪个黑，也就是一天的路程。杨瑶走到官道上，正走着走着，来的地名叫郭家店，这有标志，离鼎州还有18里。杨瑶也累了，心说在这块打打肩歇歇腿，主要的把马得喂一喂。进了郭家店，他一看呢，是个大镇子，人来人往，倒也十分繁华热闹。他把马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牵着马缰绳往里走，想找一个大车店。可东瞅着西看看，正好走到小狮子街，就见这块围的这人呐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把交通都堵塞了。杨瑶过不去了，站在人群后头，牵着马往里看，啊，看才明白，那里边正打仗，六七个人打一个，那个人也不还手，躺在地下，弓着腰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就在那挺着打。这七八个人撸胳膊挽袖子，有拿擀面杖的，有拿火铲的，还有拿着铁通条的，还有拿着棒子的，一边打着还一边骂：呸，今天他妈非打死你不可呀，你就放心吧，绝不能给你留气儿，往后你还敢不敢了，啊啪啪啪，敢不敢了，啊啪啪。围观的人上百，谁连大气儿都不敢哈，就在旁边直勾勾的看这个热闹。杨瑶这么一看，心中难想，这怎么茬，这是我七八个人要揍一个，
一旦失手不把这人给打死了，
怎么这个人连个回音都没有，不是背过气去了，
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回头看那个老头杨一瑶就问
老人家，这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大伙打一个人？
我也不知底，我就听说怎么的，这个人也不怎么吃了东西了，没给钱。
你没看这帮人吗？就是旁边德胜龙放馆子的，因为这个事他们口角起来了，所以才动了手。
哦，不值当的。
杨瑶一想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即使吃饭没给钱，也不应该这么揍，人命关天呐。杨瑶是见义勇为的人，能不管吗？
众位，借光借光借光借光，众位借借光。
老百姓回头一看，后边有个漂亮小伙，牵着高头大马，穿绸裹缎，还挎着口刀，一看呢就不敢小瞧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杨瑶就进来了。
各位，住手！
你还敢不敢了？喂，打人的这帮人听着这声音，都停住了，甩脸这么一看，也为之一惊。不管怎么说，郭家店是小地方，就杨瑶这种打扮，这个戳个这个长相，往这一戳一站，不知道的一定是大官的后人，要不就是有钱人的子弟，要不能这么威风吗？所以这帮人不敢打了。哎，那你有事儿？
我说你们这六七个人当中谁是头啊？谁说话算？有个五十来岁的一听，把脖子缩了一下。
啊，我说了算，我是饭馆子的掌柜的。
哦，你说了算。你们为什么打人？
为什么打人？他是这么回事，你说这小子进屋又要吃又要喝，要了八个菜，还要了几壶酒，我们伙计捧上捧下这顿伺候，你说吃完了他把嘴一抹，连一个大子儿都没给，转身就走，我们能干吗？我们小本经营，讲本图利，要都这么白吃，这饭馆还开什么劲儿？我就追出来找他辩理，就走到这儿，三句话没过去了，回手给我一个嘴巴，你看槽牙都打掉了，世间上有这事儿吗？吃东西没给钱还得打人的，为这事儿我们这才揍他。他这几个人都是我们饭馆的伙计，还有两个帮忙的。
哦，你说说是这么回事吗？
哎，我们掌柜的都说了，我就不说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
杨瑶一了解，真是这么回事，看来这个人也够可气的。
杨瑶哈起腰来，看看这个人，这个人眼珠还转悠呢，
不过脑袋青一块紫一块，打的可不轻。
我让朋友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
这人一咕噜身起来了，比杨瑶能高着半脑袋。杨瑶让他把血擦擦，把身上的土掸掸，一看是个穷人，本来那医生就糟了，再这么一打，简直是衣不遮体呀，裤腿都给撕坏了。这位长得虎体彪躯，这个头也够瞧的，比那刘恒能小着一号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眼窝子也挺深，
看这个穿装打扮不像汉族，
不知是什么少数民族， 手里头拎着根哨棒，还有个破花布包。
我说话你懂不懂？
懂
啊，懂就好办。是你吃了饭没给人家钱吗？
这人挺羞愧的点了点头。
哦，难怪呀。你说你挺大个个子，吃了饭不给钱还要打人，人家能不揍你吗？
这是被我赶上，要赶不上焉有你的命在呀、
要把你打残废了你也没地方讲理去。
老百姓听，对呀，是，对对，这位说的太有理了。回过头来，杨瑶又说：“这掌柜的，你贵姓啊？”免贵，我姓马。
马掌柜的，你也有不对的地方。
说他不给钱，你应当把他送到当官，该什么罪处置什么罪。你召集一帮人这么揍他，这不成了厮打斗殴了吗？一旦失手把人打死，难道你不偿命吗？再者一说呢，就是一顿饭八个菜几壶酒，也不至于把人揍成这样子。大概你早捞回去了吧。
哎，掌柜的一听脸也红了。
哎呀，这也怪我，我一时兴起，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。您说的太对了。
算了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给你两家解和啊。那顿饭能值多少钱？我给了行不行？
别，您讲话，我早捞回来了，
这顿打就够瞧的了，我现在分文不要了。不要了？那么再麻烦麻烦你，给找点药布，弄点止疼药、刀伤药，行不行？
可以。
掌柜的让伙计跑去了。到药铺把这东西全拿来了，给这小伙子包扎好了。杨瑶说：“三次不中呗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”杨瑶牵着马转身就走，众人一哄而散。可挨打这个小伙子眼里的含着痛泪，紧跟着杨瑶，一直跟出锅鸡店去。杨瑶回头看看他，
你跟着我干什么？
恩公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您我现在还能活着吗？恩公转上受我一拜。
说着趴地磕头，杨瑶把他拉起来了。小伙子，算了，往后做事千万要谨慎，这种没理的事儿千万别做。
恩公，我也是被事所迫，我没钱呢。
啊，哎，杨瑶往道边一看，有块石头，来来，咱俩坐着连凉快再聊聊。把马拴到树上，他俩就坐下了。杨瑶再看看他，你是汉民吗？
不，我是苗寨来的。我是苗民。
啊，我看你长得不像汉民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田十八。
哦，他这是偷亲呢，是办事儿。
我访一个人。
哦，
这人找着了没有？听说这人就在秉州，我是万水千山不辞辛苦来找他的。身上带了几个钱儿都花没了，所以到这儿吃顿饭没给人家钱。
你找谁呀？如果找不着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的忙。
我
这田十八往左右看看，
我找一个人叫钟相。
声音可不高啊。
杨瑶听完吸了口冷气，他也找钟相，我也找钟相。
他看了看天神王，你找哪个中相？
就是那个活神仙，能掐会算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的那位。
杨耀也不敢乐，知道这些人都是愚昧无知啊。这人要有了能耐，简直不知怎么捧好了，也没跟他争辩，就问这天师吧，你认的中相？
不认的。
那你怎么找他？
人家跟我说过他的长相，我记住了，是个老头，面如银盆，白胡须。最特殊的呢，他是个治病的先生，常年背个药箱子，我就找他。
那么你找他是看病啊，还是干什么？
不，恩公啊，您把我救了，实不隐瞒呐。我有件大事我得告诉您，这年头没有好人的活路啊，我们苗寨的人太苦了，不但受汉民的欺负，也受不了官府的压榨，甚至三天两头饿肚子，苗寨的人活不下去了，要造反。想造反没头领怎么能行呢？有人传说这中相是活神仙，派我打算把他的人家请去给我们当个头领，我们要插旗造反。杨瑶一听，头发根都炸起来，把他嘴捂住，往左右看看。幸好官道上有人走路，谁都没注意到这儿，这声音别人也听不着。杨瑶啊，这才放点心，心说天师八这小伙子太实在了，咱俩初次见面并无深交，像这么大的机密大事，你怎么能跟外人说呢？哎呀，这组人太误事了。天师八，你只许对我讲，可不行对别人讲，我能吗？因为您把我救了，我才告诉您，您是好人，要别人我就不说了，我知道说出去脑袋就没了。把刚说的事，冷不丁旁边蹦起个人来，我说你们认为你们做的事秘密别人就不知道吗？我全听见了，你们就打官司吧。